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的除夕夜，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和家人们有一个美好的团聚。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到三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和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们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城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有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城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了似曾相识啊，又来了又来了，发现这个法老他的整个行为举止的一个模式啊，真的就是反映了我们人常常在压力底下，我们会赶快的表现出一种悔改的态度来，但实际上这个不是从心发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悔改，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敬畏之心。但这段经文记载的第七灾也让我们看到，人的反应并不是因为灾难大了他就真实的可以有机会或者是有动力回转到神的面前，相反的是神一直一直的给人机会，但同时呢也让人看到他在创天造地的权柄上面丝毫没有退让，然而他却是在恩典和连续的这个道路上面持续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感，又划分了，就像上次我们讲到，当瘟疫横行的时候，在田间的牛只要是属于埃及人的就倒下了，只要是属于神百姓的就安然无恙。哎，今天我们又看到，当冰雹降下来的时候照样是精准而且有边界的，冰雹与火在地上交织，击打所有不属于神的，不属于他的百姓的，整个歌山全地却没有任何的冰雹。虽然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叹为观止啊，这个真的是神的作为，但是在当场的人看，我相信那个震撼是更大更大的。但是在这么大的震撼底下，法老仍然只是口头认罪，却不是真心的悔改。我也相信在我们生存的这一个世代，其实我们不缺乏苦难，不缺乏击打，也不缺乏那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仍然会落入到法老的圈套当中，就是在压力大的情况底下，比如说当我们极其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呼喊，哦，老天爷啊，救救我吧，上帝，如果你真实存在的，求你怜悯我吧，我们会发出这样的呼求。但是一旦当这个压力小了，当这个事情不见了，当这个灾止住的时候，马上他就更加心硬的，他不是回转，而是完全的落入到他过往罪恶的行径当中。 因此我们今天也得出个结论，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压力大，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因素而产生真心的悔改的动力。真心的悔改必然是出自于对神真实的敬畏和顺服。
害怕和敬畏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在一开始为什么法老说我认罪啦，我错啦，我就马上放你们走，前提是因为他害怕神了，因为他的确在过去的几灾当中看到了神的大能，看到了神的权柄。可是害怕和敬畏又不一样，敬畏是尊重当中也有顺服。有没有惧怕？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律例典章是有惧怕，但这个惧怕不是让我们胆战心惊，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生出一种愿意去顺服的心。法老的这个表现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惧怕，我们不能害怕神，但是我们要敬畏神。那赵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法老都已经认罪了嘛，也承认了说啊，这个我放你们走，我有罪啊，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刚？他的情绪的转变是为了什么？这个情绪的转变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正好它反映了刚刚你已经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惧怕和敬畏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和情绪。惧怕的对象和敬畏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惧怕呢，它是因为害怕后果，对不对？怕痛苦，怕受伤，怕失去，怕任何的现状会改变自己的前途。所以惧怕的对象从来不是上帝。但是敬畏是因为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性情，看到神是大而可畏的，他本身是有创天造地的主权和他的荣耀在那儿的。所以人产生敬畏的时候是面对着一个有形有体的对象。但是恐惧感呢，像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怕生怕死怕老怕病，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惧怕。正因为人的惧怕的对象和敬畏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带出一个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当你惧怕的这件事情不存在了，你当然就不需要继续怕下去了，你自然而然就立刻转变回到你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比如说为什么戒毒不成功，为什么缠累自己的罪没有办法去对付，就是因为我们总在痛苦当中呼天抢地的，因为我们只是害怕这个罪所带给我们的后果，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们心里面并没有真实的信靠和敬畏的时候，当外在的任何的环境稍微做改变，我们就会松懈。当人里面动机不一样的时候，我因为怕是出于自我的中心，我想要保护自己，所以赶快赶快让这灾离开我了。当这个灾不再出现的时候，我的自我又开始膨胀起来，那我当然就不可能以神为中心的去思考我的人生将来要怎么过了。当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惧怕的时候，敬畏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我妈妈以前呢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当你的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恐惧 fears， 敬畏神的心 the fear of the Lord， 同样的词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因为我们里面被各种各样的惧怕塞满了。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亲爱的馒头的对话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检视我们里面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怕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我们所敬畏的对象是又怕又爱，这就对了。我们所说的敬畏其实是又怕又爱的，是一种极深的关系所带出来的自身和关系里面的一种修复。我因为爱神，我因为他爱我，我因为我相信他是大而可畏的，所以我今天要导正自己的行为。
上帝在每一次施行灾难的时候，其实都有他特别的怜悯哈。经文当中的31和32节呢，其实起初木心没明白，说这跟刚才降的这个冰雹有啥关系，还一定要说大麦啊麻啊被击打了，然后小麦啊粗麦还没有被击打哈。但是我今天就理解了，这是神给他们留了一个活口啊，弟兄姐妹，如果所有的粮食都被冰雹打没了，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百姓进入了一个荒灾，可是神依然在成 惩罚他们的过程当中留有后路，给他们还留有小麦，这就意味着小麦和粗麦还可以继续的生长，这些百姓们不至于饿死。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说哇，神啊，即便是一再刚硬的法老和埃及的这些百姓，可是你依然在审判在管教当中留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一个极大的恩典。也许今天呢，我们在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就像木星刚开始说，为啥莫名其妙插这两节啊，这两节进来是啥意思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读懂了上帝的救恩计划的时候，他不是让所有人死，他是要让所有人悔改得生命。
木星在讲的时候呢，也提醒了我们，在整个实灾施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停地看到一个边界感的存在，就是神他为地划界限，他也为他的灾的对象划界限，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边界，也在他所击打的无论是动物、牲畜、植物，或是我们今天所看到雹灾降下来的时候的一个精准的边界里面呢，充满了神的主权，也充满了神分别的保守。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是为了分别为圣归给他，那每一次呢在降灾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分别的感觉。美国的螃蟹收获的季节，每一个人呢可以领到一个牌照就可以去捕蟹，其中呢有一些规条，就是多大的蟹才可以捕，多小的蟹不能，比如说公蟹可以捕，母蟹呢不能等等，有这些很具体的一些安排。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刚木星所说的留有活口，但同时呢也是让人知道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比如说管理和治理这地的时候，我们要反映出神的那一种恩慈和主权来。我们要决定什么是保留的，什么是可以消耗的，即便是在灾害和击打的过程当中，神却仍然让人看到了他的主权和他的慈爱和信实，但同时呢也看到了一个边界，就是神许可的一定会临到，但神不许可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大麦倒了是让人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神的作为，但小麦还在也是意味着说神仍然有恩慈留给我们，你要不要及时的回转。
同样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摩西的一个信心的增长，因为在这里摩西已经说了，我知道你不惧怕我们耶和华的神，但是摩西还是应着埃及法老的请求出城之后举手祷告。我觉得这一刻的摩西是让我看到了他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好，神让我做的事情我就去做，他并没有说我知道你不怕耶和华所以我不会为你祈祷，他是真的出城就祷告，等待神的下一个指令，等待神的下一个带领。所以在每一个圣经当中的人物身上我们都有所学的功课啊。
嗯，没错，摩西的信心啊，用现代当代的语言就是说，真的他非常的硬核，他是一个站得非常稳的，非常敢说敢做，也敢把这个结果交给神的。因为他跟所有的埃及全地的人一样，他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就信，因为他每一次他宣告的时候这事还没有出来，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相信，他也照做，而且他一点都不害怕打脸，因为他知道神不会让他打脸，所以每一次在强大的压力底下他是坦然无惧的，他是去宣告的，他从来不是说啊，或许 maybe 你跟我一样等着瞧，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把结果预设清楚地告诉他们，然后每一次呢他也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一点都不会说神啊你在做无用功，他按照神怎么交代他他就怎么去做。所以信心就是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即便知道结果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现今的一个决定。
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